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，这事以后，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，就想念瓦斯提和他所行的，并怎样降旨办他。这事以后，就是把瓦斯提废掉了以后，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了。各位，真的，这个世界的王哈，这个世界的执政掌权者，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稍有权势的时候，我们的喜怒哀乐都不属主，都有太多个人的私欲。我们的怒不是属主的义怒，我们的哀不是属主的忧愁，我们的乐常常是体贴肉体的快乐，所以都不足事，也都有罪恶的成分。他在很生气的时候，他要办他的王后，等到气消了以后，他就去想他了。在这里讲到想他，对不起，我觉得也可能又想到他的肉体的吸引力了。就是人啊，真的，人的喜怒哀乐大概都没有从正当的方式来找。我不是说这个肉体上的喜怒哀乐不好，这是神造的，是很好的，但是从来没有在人堕落以后，这些都不被神的话、神的圣灵来约束，就很不恰当了。我们也要记得，我们的吃喝玩乐、喜怒哀乐、盼望都在神的约束之下进行。好了，他现在又想念了。哎呀，我也想到说，人间的事情多少都是这样子，我们对人的喜欢和不喜欢，就是你满足我私欲的时候我就很喜欢，你不能满足的时候我就不喜欢，你妨碍我私欲满足的时候我就痛恨。各位，包括选举，包括夫妻之间，包括亲子之间，人的一切都是用自己的利益来做出发点。那唯愿我们是用神的心来判断每一件事，那就最美好了。好了，他现在又想，哎呀，我那时候这样办他，是说永远都不可以再回来，那怎么办呢？各位，这个亚哈随鲁王的反应很有意思啊。我就说他不是真的爱他，他现在想到这瓦斯提啊、想到他啊、大概他也想到瓦斯提所行的，哎呀，不过是他不肯来给大家看一看，有什么关系，给我看就好了嘛。哎，那表示他的美丽，他的一切只有我能够享受，那也不错嘛。可是我已经下了旨意要办他，怎么办呢？如果他是真的爱瓦斯提的话，我觉得他可以，我不做国王都可以，我就退位嘛，不爱江山卖美人嘛，我不知道。可你看他的反应，或他部下的反应，你知道他不是真的爱他。第二节，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，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，王可以派官在国中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，到苏珊城的女院，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，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，王以这事为美，就如此行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这样说哈，你跟你的丈夫分手了，因故分手，然后你丈夫又想念你了，想念你的办法是怎么样？就把你找回来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是真的爱的话，天下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吗？解决的办法不是把瓦斯提找回来，是再找别的女人。你说这是真的爱吗？简单的说，对不起，他只是要满足他的性欲而已啊，而且很下流。注意，对不起，我不喜欢用这个字眼，但是提醒各位一下，还要找美貌的处女，别的女人还不行，要一个没有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的。圣经上没有写，不过我也觉得恐怕这些女孩子就跟我们中国以前皇帝的这些3000、6000甚至10000的那些妃嫔一样，那是皇帝的金銮，就算他们永远不能碰到皇帝，也不给你再结婚的机会，甚至皇帝死了，好一点的就像武则天一样送到尼姑庵里去，坏一点的就寻葬。人真的好自私啊，好坏哦！就算我不能享受的，我也不给别人享受。享受两个字不大恰当，就是我也不让他快乐，我也不让别人。 就是我从这个以斯帖记里每一件事情就看到人的罪恶，人的愚蠢。有的时候在神的恩典中他们也表现一些不错的地方，但总的来讲很邪恶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在谈历史上的事而已，我们不是在谈这个世界上历史上好多坏的君王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毛病，我们都是有罪的。我在谈即便有这么多的黑暗，我们的主在掌管。好，现在就是跟我在看什么江山美人啊这些电影一样，跟我们在看这个长恨歌的时候一样，就算是多情种子，难得有个皇帝好像宠一个爱妃，那个宠爱仍然不是出于真爱，满足自己的性欲。如果有另外一个女人能够代替杨贵妃，唐明皇很快就会忘记杨贵妃。真的，我们的爱建立要建立在真理，建立在神上面，这包括我们夫妻之间，夫妻之间的忠实和爱。那么如果，对不起，现在文化灌输给男男女女的就是只要我够漂亮够性感，男的女的都是这样就能吸引，难怪婚姻一定会破碎嘛。我们不是说性爱不重要，而是说这个如果没有建立在真理，建立在上帝给我们那种爱上面的话，如果只是性爱，那夫妻哪里可能持一而终呢？那有更容易满足我这方面的，我当然就离开你咯。你不能满足我，年老色衰了，我也就离开了。哎呦，他想他的太太，哎呦，你还以为他真在想他的太太，他只在想他的性欲怎么满足，要不然怎么会说只要有其他的女人来了，王就以这事为美啊，实在应该说以这事为丑啊。好，这都是罪恶的事，但在这罪恶的事里，我们看到上帝在工作。对，各位姐妹可能会觉得以斯帖实在很受到羞辱，她受的待遇太可怜了。这个我们也不敢多说什么啊，我们只求主帮助，让我们没有曲解神的话。就是我说她太可怜，就是她个人的婚姻幸福贞洁，可以说在这个故事里，这个历史的事实里，通通都没有被考虑得很好。我也不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好像要牺牲我们的这些，但是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任何一种看起来无奈艰难的时代里面，我们能够依靠我们的上帝。好，第五节，苏珊城里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，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，示美的孙子，雅尔的儿子。好，这个把以斯帖记的重点开始要写出来了，就犹太人跟亚玛利人的征战，因为哈曼应该是亚玛利人啊，等一下也会讲到。而这个莫迪改呢是犹太人，不但是犹太人，他显然是扫罗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啊，基士是扫罗的父亲。示美在撒母耳记下16:5也是一个抵挡大卫的，就是是一个便雅悯人哈。总之他是一个犹太人。那这个他只是提一下他祖先辈，我想并不是他真的是基士的曾孙，可能就是就辈分来讲可能曾孙，就实际来讲不可能了，因为那已经隔了好长一段时间了。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，就是约雅金，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，莫迪改也在其中。这应该是莫迪改的家族，因为莫迪改如果那时候被掳，现在已经百岁多了哈，不会是这么大年龄了，就是指这个家族哈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撒大，后名以斯帖，也就是莫迪改抚养他的堂妹。那么也有传说，后来莫迪改是跟当以斯帖后来失宠了以后，是跟他结婚，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了哈。因为他没有父母，这女子又容貌俊美，他父母死了，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。王的谕旨传出，就召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，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，以斯帖也送入王宫，交付西该。这段话写得太简单了，这段话可以有一些完全就写得太简单，就是圣灵故意让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整个过程。我们在讲长恨歌的时候，就是或者说历世历代哈，这种在亚伯拉罕进到埃及的时候，他要说他的太太是他妹妹，其实都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这世界的统治者独裁者真的好下流， 用自己的权柄去拆散别人的婚姻，要人家的妻女哈、啊，就满足自己的淫欲。这个命令下来以后是怎么样一个做法？我们中国也有这一类的故事，包括皇帝喜欢斗蟋蟀，就到全国去找蟋蟀，找蟋蟀嘛，那就找蟋蟀嘛，或者说皇帝喜欢千里马，那就找千里马嘛，那你就去找嘛。可是如果是找女人的话，是怎么一个找法呢？是大家把女人交上去，还是像有些电影写的，就是到处去抢啊？在这皇帝的部下就到全国各地，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就把她抓过来了。那对不起各位姐妹，真的如果是这样的描述，这种场景我们想一想可能也是真的。我曾经问过那个学希伯来文的，这是不是一场全国女人的浩劫？当然如果有一些女人包括不信主的外邦女人，可能也觉得这是她全家发财的大机会咯。我是杨贵妃啊，一朝选在君王侧，那鸡犬升天啦，我的哥哥我全家人都发财了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世俗人也许也没有什么贞操的观念，我能够争宠，能够皇帝喜欢，那这个代价很值得，甚至不觉得是代价。可是如果是爱主的人，那我们想我们不会，弟兄姐妹你不会说，哎呀，因为我很漂亮，然后我牺牲我的名节，我也不管我将来的婚姻怎么样，也不管我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，有没有未婚夫，那么我就投身哈，我就把自己献给这个人，或者是想要用这个做升官发财的那个路，我不晓得。有的地方描述的是波斯全国就在找女人，街上有任何一个女人就把她抓起来，甚至电影里面讲李斯帖想要把自己打扮得很丑，但是还是被人认出来抓到宫殿里去了。我们从经文里面不大看得出来是怎么样，是招聚许多女子，是就是两次啊，第三节是招聚，然后第八节也是招聚。这个招聚有没有暴力劫持的成分？我是觉得非常可能有，因为哎呀，要发财嘛，你能献上一个女的叫皇帝很满足，那你当然也有功啊。你想那个项羽跟刘邦最后项羽在乌江那个自杀了以后，他全身被那个刘邦的那个部下，你拿到一根手指头拿去跟刘邦都可以封爵的，就是都得赏。那你能够把一个女的活生生的美女献给国王，那有多大的祝福？所以有可能这是一场浩劫。以斯帖被抓过去，莫迪改也没有办法。那我们也想他没有父母，我们不知道他跟莫迪改的感情是怎么样哈。那在圣经里面他们是可以结婚的，但是在这个时候一定没有。他被送到皇宫交付西该，我不知道各位姐妹，就是你要想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可能有男朋友可能有未婚夫的，现在被交到皇宫里面，对，这说起来也真的很难听哎。交去就是跟皇帝一夜之后看皇帝喜不喜欢你，如果不喜欢你就不再招你，你可能就是以后就是白头宫女到死为止，这才是幸运的，要不然就皇帝死的时候还要寻葬。我不晓得会不会波斯那个时候可以让他们自由，我不知道，我非常怀疑。第九节，西该喜悦以斯帖，就恩待他，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，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，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。这里哈，你不要看到说，你不要看到说，哦，以斯帖的待遇很好。这个跟但以理到巴比伦皇宫的时候一样，用王膳和王酒去养这些人，也用最好的教育教育这些人。这个世界对我们是这样，看起来给我们一些最好的东西，其实是要怎么样，从我们身上榨出最多的好的东西来回报。那在这个世界，像资本主义世界，就是两厢情愿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我给你很多钱，你把你的命卖给我，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对你好，各位千万不要吃这个世界对你好的任何一套。这个世界对你的每一个好，到时候你连骨头都要吐出去的。 这个世界只有上帝对我们好，上帝对我们的好没有加上任何的条件，他白白的爱我们，而且对我们是善良的。其他包括亲子之间、夫妻之间，各位，人的好都是有目的的，自私的。你记得但以理吗？当但以理说我不吃王膳的时候，掌管膳食说，哎呀，你瘦的话我的头会在王那里不能保。哎，同样如果把这些美女哈，没有照顾的哈，魔鬼的身材天使的面貌的话，王一发脾气，你这些照顾的人恐怕命也难保啊。那在东方这些皇宫里动不动就杀人，而且连坐杀很多人很多的。就这个时候以斯帖的情形跟但以理进到巴比伦皇宫是一样，一个男一个女，但都是一样，当政者希望把你养得最肥最胖最好来服务他满足他而已，不是为你自己的好。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得非常恰当。这里你也看到有一点，以斯帖的做法跟但以理不一样。但以理绝对不吃王膳王酒，以斯帖你没有看到他拒绝任何东西。可能你们看不太出来，我也要提醒一下，第十二节，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，六个月用没药，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，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水鲁王。这真是下流到极点的事，等于把一个女孩子，你不能够见王，哎，先要有一年的时间，我相信就是让你使你见王的那个晚上，你的身体能够发挥最多让王满足的那个能力。进十二个月不同的药，哎呦，我是想到这就想到什么烤鸭或什么东西，进很多的药让你有够多的香味，跟但以理一样，先给你吃给你喝，让你能够在巴比伦王随时叫你的时候你能服务得很好。这里完全就是性的暗示。好，那你怎么办？好，各位，我们看神的话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是看到里面的重点，而不是看到形式。但以理拒绝了那个王膳，但是以斯帖显然没有拒绝这些。我想拒绝不拒绝这些，形式上外在怎么样真的不重要，重要是我们心中尊主为大。尊主为大，神给每个人带领是怎么样，我们都互相的尊重。事实上以斯帖去，我们假定他是有男朋友，假定如果他有未婚夫，那么基督徒是不可以自杀，那他是不是应该，我不知道有些姐妹你会不会自杀呢？你想到跟你最爱的人分开，然后要跟一个暴君、一个大淫棍、大色狼在一起，而且可能只是一个晚上，而且一年，你看看一年的预备就是为这一个这一次。亚哈水鲁王有没有想到，就是满足他的私欲？多少人，这是多少血泪啊！好，这些作者都在让我们提醒我们，这个世界邪恶罪恶真是好多好多。那但是重点不在罪恶邪恶很多而已，重点在这些罪恶邪恶中间我们怎么生活。我实在不太敢讲，不过意思就是说，即便在这种状况下，即便以斯帖去，这个还是没有得罪上帝，或者不一定是得罪上帝。如果他去抱的心是好，一朝选在君王侧啊，如果可以借此升官发财，我想那是罪恶，不是我想，那是罪恶。但他在想，这是一个不能摆脱的事情。那么，真的就圣经里来，你就是一个处女，然后你跟皇帝有这么一夜的情，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只能说自认倒霉吧。或者我们基督徒不讲倒霉，就是这是神的带领吧。但这是很艰难的，看起来是最高贵的事，不是高贵，好像一个女人最高级的一个享受，最高级可能升到最高的情形。但你想想看，就算你升成瓦什提了，不是人家要废你照样废你，而且继续羞辱你，再征召其他的女人吗？事实上以斯帖也碰到，因为有两次征召处女，就包括以斯帖已经做皇后之后。所以不要把人间的荣辱看得那么重，根本应该看得很淡。这些事我们只能说，神叫我经历，我就求主让我经历得很恰当就好了，不必以得到了荣耀而高兴，以受到了羞辱而悲哀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